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小展刚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有着全新的未来等着他去创造，而小展也刚利用努力赚了半年的薪水买了一台60万的新车。这天下班以后，刚好任职的正义公司办尾牙聚餐，小展很开心的开着新车，载着公司的同事小静和小汉一起去餐厅。过了两个小时，酒足饭饱以后，他们带着微醺的醉意，讨论着该怎么回家。
你们要怎么回家？
可能搭计程车吧。
我也是哎，那你呢？
我也不知道今天会喝酒，早知道要喝酒，我就搭计程车过来就好了。现在我开车过来，如果没有开车回去，车放在路边怕会被偷，车刚买，贷款还没缴清，被偷的话我就咕咕了。
我是没有喝酒啦，不然我帮你把车开回去啊。
这怎么好意思呢？还是我载你们回去好了，我意识还清醒，应该不会被临检吧，哪有运气这么不好的。如果被临检，小静你再帮我挡一下好不好？
这样好吗？
他们三人讨论了10分钟，为了省钱还是由小展开着他的新车载着另外两位同事从餐厅往回家的方向前进。开着开着，一路上有说有笑的，也没有发生什么状况。就这样过了30分钟以后，说时迟那时快，小展突然急踩刹车，砰的一声，车子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小展赶快下车查看，心里一惊，他的车竟然把一位过马路的老人家给撞晕了。此时受到惊吓的小展赶紧回到车子里面。
惨了啦，我有喝酒，现在又撞到了人，该怎么办？
小静和小汉这个时候也被吓呆了，不发一语。小展看了一下四周，没有车辆经过，就大胆的提议，
趁四下无人，我们赶紧离开吧。
小展一行人就这样离开了。一路上他们不断的讨论着怎么处理才好。
哎，我们要不要回去看一下，不然都被撞到老人家，如果失温死掉怎么办？
可是我们都已经离开了，而且我酒驾肇事会被吊扣驾照的，我好不容易才买了新车，不能开多让人沮丧。
我没有喝酒，那不然就说是我开的怎么样？
可是
好了好了，走啦，万一闹出人命，我们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
好吧。
等到小展他们回到肇事现场，那位被撞倒的老人已经被救护人员送到医院。他们下车的时候听到警察提到伤者送医前还有呼吸，他们顿时松了一口气。但是小展还是没有勇气承认是他开车把人撞伤的。在确认没有撞死人以后，小展一行人就又开车离开了。原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想到小展回家不久就有警察找上门，说他在晚间11点左右在肇事现场。小展这个时候突然脑筋一片空白，心里想着怎么会一下子就被发现呢？后来警察请小展回警察局协助调查，在小展的同意之下接受吐气测试，这个时候酒测值高达0.26。 法律知多少。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呢共同合作的哈，在每个月的双周一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呢进行哦我们的法律 Easy Go， 透过呢一些实际的一个案例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哦做法律方面的事宜哦。大家还记得吗？上次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们呢邀请到花莲地检署的林进展检察官，那我们是针对呢酒驾造成的这个公共危险的部分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析。刚刚呢我们的法律剧场当中哈，小展啊，那他们聚餐喝了酒，然后他最后呢坚持说呢要他自己开车哦载同事回家，那结果在这个路途当中呢就撞了一位老先生，然后让这个老先生受伤哈。那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我们在上次呢是比较是针对有不能安全驾驶的一个法律的相关的规定来跟听众朋友们呢做说明哦，还有就是说到底为什么警方呢这边呢要进行临检啦，以及呢就是如果你直接的拒绝吐气测试，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这一周呢我们就要来跟听众朋友们针对哦这个案例当中哦，像小展啦、小静啦、还有小汉啦、哦、他们呢是不是有涉及到一些呢什么样子的一个法律的刑责呢，我们要针对这个部分呢来请哦林进展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再继续的做分析。林检察官你好。
你好，我是进展
检察官。我们首先呢就先来跟大家哦分析一下这个小展嘛，他们在肇事之后哦并没有留在现场，好，那直接呢就是先离开。虽然说后来呢他们有再回到现场，可是问题是呢并没有在他们肇事的当时第一时间内呢留下来来处理一些事情嘛。像车祸以后，如果说呢他们没有立即留在现场来处理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刑责呢？这就是肇逃。
现在哈这个案子哈，大家看新闻也是常常有
对
有报道啦。
对，
那主要是发生车祸之后。那如果你有酒驾的话，那其实他们都会很害怕，知道这会被处罚，然后他们都会
给你照
对，然后看一下到底有没有监视录影器啊，如果没有的话然后就赶快跑走。
对，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第一个监视录影器的那个密度很高啦，
对啊，
第二个路上总是会有行人嘛，
对，
所以常常就是一下就被抓到，那被抓到之后他可能会变成说家里临时有事啊等等之类的，
急呀、啊、对对 对, 对、
那当然这个就是事后我们去查证啊，不过你没有留在现场就是处理好，那我们立法就觉得说你留在现场可能立刻处理可以降低伤害啊，你没留在现场可能因为这样可能就失血过多，
对对对，
可能就死掉等等之类，所以我们法律上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刑责就规定在刑法里面是最低的消费门槛就是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那如果说你留在现场处理的话或许还没有那么高，是不是？
对，因为如果你留在现场处理的话你可能就是酒驾嘛，你然后再来
再加上如果说你第一次犯
第一次犯，然后如果他是可能有致重伤然后致死，当然刑度也很高啦，
是
啊，可是问题是那要他重伤跟致死嘛，可是如果你是肇逃的话，
对，
只要他有受伤简单的伤有没有，那你离开了你就是一年以上，那一年以上就是我们6个月以下才有办法一颗罚金嘛，你一年以上第一个你就没办法一颗罚金，你就一定要进去嘛，
是是是，就一定是铁定要被关了。
如果你犯的态度又不佳的话，法官也不愿意给你还给你缓刑，检察官不愿意给你缓起诉，那你就也没有机会
了对，一定被关顶了，对不对？所以说遇到事情的时候千万就是说你已经有造成这个交通的事故了，好，那在这边呢也要奉劝哦，当然我们第一奉劝的是说喝酒就不要开车，
对，
我们不要酒驾，然后再来就是说呢你如果说你酒驾肇事了千万不要肇逃啦，肇逃的话那你就被关顶了，对不对？
对，被关顶了啦，
是
除非当然还有一些例外啦，例外就是如果你犯后态度良好的话对，检察官跟法官
还会酌予量刑，
对，就是你 有可能可以让你有缓起诉或是有缓刑机会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你可能就是没办法一颗罚金
就被关顶、好 OK 好，那这是呢车祸以后如果说你没有留在现场处理的话呢，这个刑责上呢一颗罚金的这个部分呢就没有办法来作为你齁可以用罚金来代替你的刑期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了齁。好，那车祸以后没有留在现场处理的刑责是这个样子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齁林检察官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说呢在小展哦肇事了之后齁他回到车上嘛，然后就跟他的两个朋友同事小静跟小汉讨论哦，结果小静竟然讲说啊啦没关系啦，我们就还是回去好了，那我们回去呢如果说被问的话呢我就讲说是我开的，好那我没有喝酒啊，那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实际上是这样吗，可以这么单纯吗，
当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的、那这个
是是是
这个我们这个故事这个举例都非常生活化，这个电视上也常见，
常演呢、
通常为什么会小静有没有为什么会出来帮他顶下这个，常常可能是很好的朋友啦，然后他自己没有喝酒，
没有喝酒嘛，
他怕警察立刻找上门可以顶一下，然后不然就是男女朋友啊，
对对
有
可能
啊，夫妻啊
有可能、
然后再来就是亲戚朋友才有可能做这种傻事，不过这样子的行为基本上你就是出来顶罪，这种情况就在法律上齁它是构成这个顶替罪啦。这个刑期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顶替罪两年以下、
两年以下有期徒刑。你出来顶替之后当然可能会有人质疑啦，是你说当时齁路人看到说就不是你从驾驶座下来的啊。
对，搞不好有人看到。
就是这个进到我们刑事程序里面，可能就是检察官或法官就会传其他人来作证。
对，
其他人他经过拒绝之后，
是
那他要保证自己没有说谎嘛。
对，
如果他们又说谎的话，
对，
那就会有伪证罪的问题、
问题，
那就伪证罪的问题，伪证罪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哇，
所以变成说，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个酒驾那。
是是是，
这个是还有机会，这个一颗罚金，
对，
或缓起诉处分了，对，搞到最后就有顶替啦，
对，有伪
证啊，就得不偿失。
是是是，所以说呢，不要想的那么单纯哦。小静呢，真的可能也是年纪轻啊，他没有呢经过深思熟虑，才会提供给小展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实际上呢，也没有办法这样子，因为真的说实在的，监视器。也可以作证，然后如果说有人证那这些人都有可能会让你这样子的谎言被拆穿的，所以说呢千万千万不要做这种傻事，我们呢既然呢就是肇事了，我们就勇于面对，那不然呢你就干脆不要酒驾，这样不就没事吗，那你何必呢，就是说在事后真的就是已经造成这样子的一个交通事故了，我们就要勇于去面对。好 OK， 那这是这个小静的部分呢，如果说他假装他是驾驶人，其实呢是没有办法的，而且反而会让这样子的一个罪呢更加的复杂，你可能就要负担的更重的一个这个刑期。OK， 好，那这是有关呢小静假装驾驶人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聊聊这边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在一段音乐过后回来，我们再继续的呢请林检察官呢来针对这样的一个酒驾的案例当中我还有一些要我们自己呢特别去注意的一些法律层面的问题，我们待会呢再请林检察官来为大家做说明，待会马上回来喽。中央电台花莲分台第一调频地方网花莲 FM 103.7玉里 FM 100.3，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再回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来进行的是我们和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策划的法律 Easy Go 的这个单元。那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的是林进展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我们上次呢跟大家呢探讨的这个案例就是有关酒驾的一个法律的案例呢来做法律的分析。好，那刚刚呢我们林检察官呢已经针对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酒驾 肇事了。那如果你没有在现场呢来处理的话呢，等于说你肇逃。好，那在这个刑责上面呢，就是说呢，本来你或许可以呢依这个情节的轻重来这个一颗罚金的，现在呢如果说一旦肇逃呢，就是一年以上，连这个一颗罚金的这个条件都没有了哈。好，再来就是说呢，剧场当中的这个小季呢，就是小展的朋友。好，他在事后呢，既然讲说呢，是不是哦？他就假装啦，这个是他是驾驶人呐、啊，因为他没有喝酒、哦。那其实这样呢也是不行的，有可能呢会变成呢有顶替罪跟做伪证罪，哈、哦，这部分的一个这个刑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林检察官哦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的，就是哦，今天呢小展是因为他喝酒嘛，那又开车，然后撞倒了老人家，哈、哦，那虽然说这个老人家是受伤了，哈、哦，并没有造成这个死亡，可是我们刚刚就有讲到说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就会有涉及到说呢，这个酒驾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一个刑责嘛，哈，就是致人受伤或者是死亡的这个部分，哈。好，那如果说现在假设哈，小展他只是单纯的就是哈交通上面的一个这个肇事，有造这个肇事的行为，可是他并没有喝酒哦，他不是酒驾的话，那这样他又要负担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刑责呢？应该就跟酒驾又是不太一样
的。对，如果没有酒驾的话，那就跟酒驾没有关系。
是、
嗯、开车或骑机车撞到人哈。
对。
那如果你的工作跟开车，我们会去看说有没有这个相关性。
相关。
如果你本来可能是计程车司机啊，
是，
还是说你可能是送货员，那你本来就是以开车为你的业务的话，
对。
哦，那你这样撞伤人，哦，如果你违反了交通规则，应注意人注意而不注意的话，那就变成说是业务过失伤害。
哦，业务过失伤害。
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的上班族，你的工作跟开车骑机车没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一般的过失伤害。过失伤害跟业务过失伤害的话，就是告诉乃论。哦，如果这个伤者
他有、哦、不提告。
但他不提告的话，当然就没事。
哦、
不过通常都会提告了。
对啊。
如果提告的话，就告诉乃论、嗯，那就可能接下来可能你要跟他谈和解啊。
就是私下和解这样子嘛。哎、可是如果一旦提告了，他还是要经过法律的程序。
可能会经过就是经过警察啦，然后会送到地检、
哦。
嘿，对，那我们。可能就于他有没有过失这个部分，我们就送鉴定啊，
是，
哎呀，依照鉴定的结果啊去认定，然后你有没有过失，
是，
好，那如果你没有撤告的话，那就我们就一般的刑事案件处理这样子。
哦、嗯，是是是，好，那如果说对方啊就是被伤害的哈、啊，就是受伤的呢，他坚持要提告的话，
对，
就是用一般的刑事案件来
刑事案件
来处理。那如果说他撤告。
他撤告，那我们就会下一个不起诉处分。
哦，是是是，
那这案子就算结束了，
就算结束了哈。好，所以说呢，今天呢是也在这个案例当中，小展是因为是酒驾，那酒驾的部分呢就有酒驾的一个相关的规定来处理。那如果说他今天呢只是一般的交通的事故，他并没有喝酒哈。如果说小展他本身呢是这个开车是他跟他的业务有关的话呢，好，就是呢会造成业务过失伤害。那如果说是一般的民众。好，你跟开车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就是呢过失伤害罪。
是的。
哦 ，OK， 好，那这个过失伤害跟业务过失伤害都是告诉乃论罪。
哎、都是告诉乃论罪，
都是告诉乃论，
只是刑度会不一样，
刑度不太一样。那是不是业务的会比较重
一点？业务的会比较重，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你常常开车，你应该
要注意，
比一般人更能负担。高的注意物、
啊、对呀、啊，尤其是就是说，如果说你以开车是你的工作呢、嗯，那这样子的话，特别是比如说你开的是游览车或者是公车，那真的涉及到更多更多人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哦。所以说这个就要更加的去加重它哦，就是说业务过失伤害会比一般的过失伤害的罪责来得重。好、嗯哦、，OK， 那就是关键在于说到底对方要不要提告，对不
对？
那他如果说。不提告，那整个案件就结束。
好，
那如果说他提告的话，坚持提告的话呢，那就是会变成说就要走这个刑事诉讼的这个途径了。
对
，OK， 最后呢，我们想请哈、那个林检察官再针对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哦，我们就这种刑期的这个部分，我们在上一次呢也有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呢，案例当中的小展哦，他应该是呢初犯呐、啊，就是等于说是第一次。 有酒驾的这个行为。那我们当然齁，就是说法律不外人情齁，那我们呢对于说这种酒驾初犯者呢，当然就是会有比较这个等于说可以减轻其刑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量刑的一个标准。那我们是不是在就这个部分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就是说是不是除了被关的这样的一个刑期之外齁，那对于这种初犯啊，或者是说他事后态度良好，好承认错失，好，然后就是说呢很配合，那这些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比如说缓起诉啊，或者是其他之类的这样。
哎，对，如果剧中这个小展齁他没有前科，
对，
好，没有前科的话，那以现行方被逮捕到我们地检这边齁，我们就会询问，如果他对于这个犯罪酒驾过程他都能坦诚犯行啦齁，那再来酒测值也非常明确，在 0.25 以上
哦，
对，我们会考量说如果他有正常工作，他犯后态度良好，那他可以负担缓起诉处分金的话，那我们就会给他缓起诉处分，然后在一定的期间内不能为任何的犯罪，对，然后在几个月内可能缴交一笔缓起诉处分金，那这个案子在我们这边就结束了。
是，
但是如果他之前已经有其他犯罪的前科了，还是其之前已经给他缓起诉处分过了，那我们就不宜再用这个缓起诉处分的这样的手段，我们可能就会直接申请简易判决处刑，那由法官那边判，那法官那边判了，如果那个执行完毕之后你再犯的话，
对，
可能就会有累犯的问题啊，就会有加重的问题。
哦，如果说你是第二次了，
那第二次
的话，那刑度就不是跟你第一次的一样。
哎，当然第二次一定会比第一次重一点。好，那只是说第二次的话，我们不会给你缓起诉，你送到法院那边去。
对，
好，那你这个第二次如果判决确定之后你也执行完毕了，如果你再犯可能是三犯的话，
三犯
的话可能就会有累犯加重的问题，
累犯加重，
对对对，
那这样子那个刑期会是
可能就会加一点，
再加一点，
可能会再加一点。
OK，
对，
好，那不过就是说除了说你这个犯的这个次数好会受影响之外，就是说你造成的这个伤害应该程度上面也会影响到你的刑度吧，比如说嘿，我今天是一个是致人受伤，或者是说呢我造成对方死亡，那这个刑度上应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哎，对，一般的可能酒驾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但是因为我们社会上常看到说他可能就会有致人于死或致人于伤，然后我们的刑法把它规定进去啊，就是致人于死的话他的最低就是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如果是致重伤的话就1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就是刑度就都加重很多啦。
是，
然后还有我们的道交条例86条也有规定说，如果你是无照驾驶，
哇，再加无照驾驶，
对，酒醉驾车，
酒醉驾车
或是吸毒，
是，
然后驾车的话，
是，
那这种情况的话，致人受伤或是死亡的话，也会有相对的加重的规定。
OK，
所以如果因为酒驾造成人重伤或是死亡的话，就刑度很重啊，所以就是千万不要酒驾。
是，
那如果酒驾如果造成受伤的话，
对，
那就要负担很高的刑期，要特别的小心。
是，好，酒驾啦，无照驾车啦，或者是说吸食毒品啊，迷幻药啦来驾车，那或者是说一些相关的条件，这些呢都会构成加重，然后再来加上就是说，如果说你是累犯，对不对？不是初犯，
对，
又在加重，
又在加重。
哎，那像说这个这么多在加重啊，那到时候在这个法官这边在量刑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人他同时呢具备很多加重的条件那这样子到时候刑度会怎么判呢？
这个就交给
很多加重
交给法官去烦恼啦，因为可能他就选择就是加重
最重的，
就是当然很多加重，当然他法官就会依照之前可能一些判决
然后看他的态度怎样，
对，加一定的刑期那不可能加到很重很重那这样
加到无期徒刑，那真的是
对啦，那不会啦，不会这样子。
对 ，OK， 好，那这就是到时候呢，法官这边呢会在就是依照一些相关的一些条件，好，然后再去做一些评估。
对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法律 Easy Go 呢就进行到这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林进展检察官。好，针对呢公共危险的这个部分呢，连续的有两次呢来到我们的法律 Easy Go 单元当中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呢做法律的事宜。好，谢谢林检察官，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拜拜，
拜拜。